从2017年代购印度仿制药开始，刘福英接触了很多的病人，这些病人来自全国各地。刘福英被抓后，家属找到之前的一些购药者，希望可以为他写求情信。几位买药家属表达了对刘福英的感激，使得他们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到印度仿制药，家人服用后病情得到缓解，并希望执法部门可以从宽处理。来自广东的李春华通过刘福英购买印度仿制药已经有很长时间了。2012年，我母亲患有间质性肺炎，当时医生说最多只能活5年时间，现在已经快7年了，母亲的情况还可以。李春华表示，当初是医生推荐了一款名为匹非尼酮的药物，但正版药价格昂贵，大概是7000到8000元一个月。2017年，李春华找到网店代购刘福英，购买了匹非尼酮印度仿制药，价格是1000元一个月。在服用几个月后，发现母亲的病情得以控制，家人对此也心生感激。我们也知道代购药违法，作为病患家属也能理解国家的规定是为了安全，但发现有人吃印度药效果好，比国内药价格便宜太多了，肯定想尽办法去买。李春华知道刘福英从中赚取差价，他认为不管怎么样做生意赚钱是应当的，毕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患者家属因为无法承受正版药物的价格，找到刘福英代购印度仿制药。严兴军的姨妈患有骨癌，需要服用一款名为帕唑帕尼的药物，购买正版药一个月需要10000多元，通过刘福英购买印度仿制药一个月是3800元，服药至今病情稳定。刚开始我是通过在印度做生意的亲戚买代购药，后来亲戚生意不做了，又开始找刘福英代购。严兴军表示，由于有亲戚直接从印度带回过药物，也知道这款药物在印度当地的价格，我知道他没加价多少，也只有几百块吧。在淘宝上搜索关键词印度代购，发现有大量商家代购各类印度药物，商品评价中有很多关于各类药物的照片和评价，同时也包括伟哥一类药物的评价。记者随机联系几家，询问是否有抗癌药，客服均表示有此类药物，具体可通过微信联系。2018年电影《我不是药神》热播后，各类药神案进入到大众视野。2014年7月21日，电影原型陆勇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被诉至法院。2015年1月27日，沅江市检察院向法院请求撤回起诉。检察官在决定不起诉的释法说理书中说道，如果认定陆某某的行为构成犯罪，将背离刑事司法应有的价值观。陆勇最终被无罪释放。2019年，重庆第五中级法院公布了一起药神案，对销售印度版抗癌药易瑞沙的被告人贺某、李某作出二审判决，决定对其免予刑事处罚。该案二审承办法官卢俊莲认为，被告人销售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并从中牟利的行为，妨害了国家药品管理秩序，应做定罪处理，但由于其行为客观上减轻了患者的经济压力，挽救和延续了部分患者的生命，从而认定其犯罪情节轻微，遂作出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周小阳表示，严厉打击假药之立法目的可以理解，但这导致类似《我不是药神》原型案例陆勇案屡屡发生，也值得反思。他建议最高法以量刑指导意见的形式，或者最高法、最高检以批复的形式对类似药品刑事案件进行从宽指导和调整，防止一刀切，适时修改药品管理法，对药品和假药的定义做相应的调整。对于刘福英案件中涉及的精神类药物以及伟哥等药物问题，中国政法大学罗翔教授认为，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对于假药的打击非常严厉，无论是代购印度仿制的抗癌药还是其他精神类药物，只要是未经法律批准生产进口的， 从法律意义上来说都属于假药。罗翔表示，2011年刑法修正案8把销售假药罪定为行为犯，也就是说只要销售假药就构成犯罪。不过随着陆勇案的出现，2014年出具了新的司法解释，对于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如果销售量大的话，肯定要追究法律责任。现在中国还有很多购买印度仿制药的，一种行为如果是社会生活所允许的，就不宜以犯罪论处，因此司法解释有必要给予出罪。罗翔建议，目前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药品管理法对药品的定义进行修改，另一个是把刑法修正案8中销售假药罪从抽象危险犯变成原先的具体危险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朱威表示，在我国没有经过药监局审批的药品就属于假药，有些在国外受到认可的药品在国内并不一定被认可。刘福英所售药品被认定为假药没有问题。朱威教授表示，中国药品管理严格程度在全世界都位于前列，药品方面问题频出，应该引发大家思考，药品制度是否应该进行改革。目前我国实验药品投放市场周期过长，境外药进口医保无法覆盖，而且价格偏高，消费者自由选择权应该被尊重，不应该把代购都放在销售假药范畴内，这样把刑法规定的销售假药的行为理解得过于广泛，